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上一回呢，咱们就讲到保罗呢提醒提摩太要为真理去打美好的仗。那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呢，保罗就开始讲到教会的行政了，就包括了第二章其中讲到的公众崇拜的一些规矩，还有呢第三章讲到的教会领袖的资格。那弟兄姊妹啊，你认为我们在教会的崇拜当中，除了要敬拜神、赞美神、领受神的道以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另外，你又觉得会有该在敬拜的生活里边啊，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就要从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来去探讨一下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公众崇拜的规矩，我们主要会探讨第二章的信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呢，是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段落的。第一个段落是在二章的一到七节，这里主要讲的就是祷告在教会当中的地位。而第二的大段落呢，就是在第二章的八节到十五节，这里主要处理的就是妇女在教会里的地位。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段落，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到七节这么讲：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下，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一个第一这个词，那这个第一这个词呢，就显示了保罗呢是多么的看重祷告。因为他说呀，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而在这第二章的一到四节呢，保罗就很清楚的交代了祷告的对象和祷告的方式。一到四节这么讲：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呢，都是为一些个人的事物啊，可能有很多的事项啊，都是关乎自己的一些事情。可是呢，如果我们留意啊，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呢，一开始就说我们是应该为万人祷告，我们是应该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在希腊原文当中呢，万人就是所有的人，这所有的人呢，就包括了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啊，包括了我们的家人和亲戚和主内的肢体、传道同工、宣教士、外邦人。 为什么要为世上所有的人祷告呢？保罗解释，那是因为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都明白真道。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为万人祷告，我想我们的祷告内容呢，一定会很丰富。那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说，祷告不知道该跟神讲什么好。那除了祷告，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讲明白我们自己的心事以外，如果我们真的为万人祷告啊，为啊家人啊亲戚朋友，还有呢为我们的教会传道的同工啊宣教士，还有啊某某地方的弟兄姊妹啊某某地方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祷告，我们的祷告就会丰富很多了。那可能啊，有的人就会讲了，我个性比较内向，我都不知道该怎样传福音。那或许这是真的，或许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些朋友是个性比较内向，不知道该怎么接触陌生人，也不知道呢该怎样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想，至少有一件事情是，不管是什么样个性的人都应该做的，都可以做的，那就是传福音的第一步，就是先为他们的得救祷告。神将代祷的权利和责任呢，交给了他的儿女。如果我们不为一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去祷告的话，谁又能够为他们祷告呢？另外呢，保罗也在这段经文里边指出，我们呢，是需要为政府的要员来去祷告的。我们可以求神运用神的权柄来去影响国家的官员，如果他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治理国家，那么所有的老百姓就可以敬虔的，可以端正的，可以平平安安啊的这样子来去度日了。一个政治安全的社会呢，也是比较有利于福音的传播的。为在位者祷告呢，也不光是保罗的教导。早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耶利米先知呢已经有这样的教导。在耶利米书的29章第4节到第7节呢，有这么一番话。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由于这样的训示呢，所以被掳之后的犹太人呢，就常常会出现呢，非常的啊积极，在这一方面呢，哇，去祷告啦，还有呢，就是积极的参与一些异族政府的行动，比方说呢，积极从政的人就有但以理了啊，还有就是尼西米了。啊，以斯帖了等等的人，他们都成功的影响了当时的政府，使得政府呢啊产生一些呢有利于神子民的政策。其实，当我们想到呢，保罗说要为啊在上掌权的祷告啊，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是一点都不容易的。请别忘记的就是保罗说这番话的背景。保罗啊，要教会呢为掌权者献上的祷告呢，啊，当时的掌权者不是一个呢像君士坦丁大帝啊那样那么同情教会、那么支持教会的君王。当时保罗所处的那个年代，他们的要面对的那个君王是一个像尼禄那么残暴的罗马的皇帝。保罗时代做罗马皇帝的呢，正是尼禄。教会在他的手下吃尽了苦头。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啊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心怀不平啊，也没有说呢就怎样报仇雪恨，没有。保罗不要他们存仇恨的心， 保罗只要他们为当权者代求，正好像呢，彼得也曾经要教会存着呢敬畏神、尊敬君王的心一样。正因为早期的基督徒有好的见证，没有造反推翻政权，所以后来呢，教会就得到了罗马皇帝的信任。殉道者尤斯丁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我们只敬拜上帝，除此之外，我们十分愿意尊敬皇帝，承认君王与在位者的权利，也为他们祈祷，使他们能用君王的权利来认识真正的智慧。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到四节呢，保罗他不光提到祷告的对象，也提到祷告的方式。这些祷告的方式呢，就分别就是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什么是恳求呢？那恳求就是提到祷告的态度，是要很迫切的去祈求，那就暗示着祷告的人呢，他是有困乏，他是无助的，他很缺乏的。原来当人看见自己的不足够，自然呢就会切切的求神，而不会说呢冷冷淡淡的了。祷告呢是跟祈求不同，那刚才我们说祈求呢是很迫切的态度，祈求呢可以是对人或者是对神，那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呢很迫切的要求另外一个人去帮助他，也可以呢一个人很迫切的求神来去帮助他。但是祷告这个词呢只可以用在是对神的方面上。在教会的工作上，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当中，我们知道啊，有些需要是人没办法帮助我们，只有神才可以供给的。有些受伤的心灵，人的话不能够医治，只有神才能够医治。有些人的硬心，是人的方法没办法改变，但是只有神的爱才能够融化。有些人心中的罪疚感，人没有办法解决，也只有神才能够释放。所以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教会的事工还有人生命的改变，我们都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帮助我们。但愿我们都明白自己的有限，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却要常常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祈求。好，这就是祷告。那讲完恳求、祷告，现在讲代求了。代求是什么呢？代求的本意呢，就是指到两个人相遇或者是相见，然后呢彼此交谈，后来呢又发展到呢跟掌权人会面。啊，就是说以前代求就是两个人彼此相见相交，后来呢代求又变成了人和一个有权威的人呢去相交。到现在呢，我们后来呢就用到了祷告上，这个词用在祷告上是顶适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也就是像我们跟一位呢非常的有权柄的人呢讲话那样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三言两语呢就敷衍的了事，好像是说我们现在要跟父母拿好处啊，我提出我的要求就算了，不是这样子。而是呢跟神先有亲密的交通，然后再将自己的需要告诉神，这个就是代求的意思。那最后呢就是祝谢。祝谢是什么呢？祝谢就是感谢。感谢是不能缺少的祷告，因为祷告呢不是说向神讨债，好像神欠了我们什么似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好处都是来自于神，我们真的应该呢为我们所有的神所供给给我们的来去感恩的。好，以上的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都有一个共通之处， 就是他们都不是自我中心的。也就是说呢，这些的祷告的内容呢，要么就是为人来去求神的，要么就是啊称颂神、赞美和感谢神自己的啊，很少就说啊、哦、为了自己。很可能呢，这就反映当时以弗所教会出现的假教师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教师一般来讲都是自私自利的，连带他们的祷告，这些假教师的祷告也是自我中心的。那他们这些的情况呢，影响了别的信徒，以致以弗所别的啊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呢，祷告的时候呢，都是只是为着自己的需要啊，为着自己的好处而去祷告。所以保罗就在这儿呢提醒他们呢，第一要为万人去恳求祷告，代求助谢。弟兄姊妹呀、啊，那但愿呢，保罗啊，他对呢啊提摩太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呢，也能够成为对你对我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多为神国的开拓，多为神的义啊彰显来去祷告，我们多为别人祷告，特别是一些宣教士、传道同工啊，还有一些没有得救、没有听闻福音的一些朋友们，让更多的人得救，也叫神的旨意呢可以成全在这个地上。好，那在二章的五节到六节呢，保罗就提到了祷告的基础是在于我们的中保救主耶稣。我们今天祷告呢，是奉主的名来去呼求神的。如果没有主耶稣在神跟我们两造之间做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父神面前。我们奉谁的名祷告呢，都没有用处，神都不听，除非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最后保罗他也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呢，谈到了自己的见证。第七节这么讲，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保罗他谈到自己的见证，就是他以行动来去配合祷告。保罗他不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更是一个有行动的人，因为他在经文里边讲到，他奉派做传道、做使徒的、做外邦人的师父。他不但要求信徒为万人祷告，他自己呀、啊以身体力行的传福音给万人。他传福音由犹太人直到外邦人都是身体力行，这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但愿我们也不单只是献上祷告，但愿我们的手也勤做主工，我们的脚呢也为福音而奔走。好，这就是第二章的一到七节一个大的段落。那往后我们再来看看呢，啊，第二章的八到十五节。从第二章的八到十五节呢，保罗将话题就从祷告转到会众敬拜的规矩上了。经文这么讲：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首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第八节里边呢，保罗提到对男啊信徒的一些教导啊，就是弟兄们的教导，他就指出了啊祷告的阻拦呢。保罗呢就要弟兄随处祷告。 为的是要弟兄们多多学习追求仰望神，过于依靠自己的才智。在成圣的生活当中，弟兄们需要操练的正是心存敬畏依靠神，而不是逞强。至于举手这个动作呢，则是源于犹太的习俗。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呢，是站着的，双手向天伸开，就好像摩西在山上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一样。这种姿势象征着人要仰望神，但同时保罗提到一些神听祷告的条件。首先就是生活要圣洁，如果有人一边开口祷告，另外一边却用手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那么神就不会垂听祷告了。其次就是人要无愤怒，正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23-24教导我们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如果我们跟人之间存着一些恶劣的关系，心情烦躁，那么我们的祷告也很难达到神的面前。第三，就是人在祷告的时候，如果要神听的话呢，我们心里就不要起疑惑。在圣经当中呢，这个争论旁边是有个小字儿，疑惑，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挑剔，却是要相信神听祷告。从保罗这些吩咐，我们就可以猜想得到，以弗所教会当中的弟兄呢，可能已经受到了假师傅的影响，他们喜欢跟人做无谓的一些争论，以致跟别人关系恶劣。不知道今天我们教会的光景又如何呢？如果肢体之间老是相咬相争，神一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越是有争论，越是需要切切的祷告，求主怜悯帮助。说完了弟兄要在祷告上注意的事情以后呢，保罗接下来就谈到姊妹在教会当中的角色。那刚才啊，我在读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听说，哎呀，李兰你讲到不对呀，这里不是提到过女人不合意讲到吗？其实这段经文呢常常被误解的，那以为呢说啊保罗他是轻看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了解一下这经文的时代背景了。首先按照昔日犹太人的规矩呢，女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她们只是父亲或者是丈夫的一些附属品，她们不能够在会堂里边学习，只能够去旁听。犹太人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男人念的祷文啊，其中一条呢就是这样的，感谢神，因为神没有呢啊将我造成外邦人奴隶或者是女人。正因为呢当时一般的女性得不着像男性那么好的教育，所以教会里的姊妹对于基督信仰的教义认识比较肤浅，所以呢保罗才命令他们先以安静和顺服的心态学好正道。他们当下呢不能够胜任教导的工作，又错误的用一些权柄来去辖管男人，所以保罗呢才去制止他们。另外一方面，保罗时代的教会呢也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女人在希腊的宗教上呢地位是更加的低下的。以弗所城里边有一间戴安拿庙，庙里边有不少的庙妓，一个良家的希腊妇女是不会抛头露面的，更不要说在集会当中开口教训人了。如果早期以弗所教会让女人在台上讲道开口教训人，一些外邦人教外人就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一看见就会说闲话说教会呢专会招聚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但实际上保罗在第九节这么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很明显就是针对希腊文化的，因为那段话里边描述的呢正是当时希腊女人的一些流行的装扮。如果翻翻当时的一些历史记载呢，就会发现呢一个罗马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就在记载里边提到，当时希腊社会上的名女人呢最喜欢就是在衣服上去缀一些黄金和珍珠， 他曾经记载啊，有一个叫做罗丽拉的女人，她的婚纱呀，接近呢100万美元。当时的罗马人呢也为之吃惊啊。保罗就在这儿呢警告以弗所的一些姊妹们，不要去习染这种浮夸的作风，反而呢要沉静学道，这样子呢才配称为基督徒。那如果呢你想翻翻看，其实保罗他在别的一些书卷里边也提到过呢对啊姊妹的啊一些的尊重的啊，也会有提到当时的一些有传道的同工，也有一些呢啊执事也是呢姊妹。所以保罗在这里呢针对的女性的言论呢是处境式的，是特别是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一些姊妹们，他们有一些过分的行径，去提醒他们不要效法那些外邦人。他们在教会当中啊，有一些姊妹啊，当时是为了要冒起成为领袖，就向教会里做领导的弟兄发出挑战，或者呢是他们在家里处处跟丈夫为难，不愿意负起做妻子的责任。他们这么做呢啊，是因为受到了假教师的错误的教导，以为是亚当一个人引致全人类陷在罪里。所以呢保罗就提醒他们，在创造的顺序上呢，亚当是先于夏娃的。那再说最先被引诱的并不是亚当，而是夏娃。那保罗这么讲呢，不是说要贬低女性的地位，而是呢就着以弗所教会当时一些假教师和外邦人信偶像的情况，已经影响到教会里边的一些姊妹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所以呢保罗就要在这里呢纠正这一群的姊妹他们对男性所存有的错误的理解。实际上就是男人和女人呢都是罪人，都是很需要神的救恩的。那其实关于这一段啊，提摩太前书2章8到15节的经文呢，也是呢特别提到呢男女地位上。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经文深阅读啊，其中的笔记里边呢就有一篇啊，我比较详细的解说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如果弟兄姊妹呢已经索取的话，就可以翻看那里参照阅读，就更加明白当时的背景了。